是你要帮我求见，如果你不帮我求见，我呢随时伺机而动，只要你不在这里或者你出一门，我就会再来。他说好吧，那我也不晓得你叫什么名字，那我也不晓得您是长得什么样子，那我怎么跟你求见呢？我怎么跟和尚求见呢？他说我的名字叫黑龙江，可是你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说这没关系，你拿笔来。他说我又不会画也不会写，你叫我怎么办呢？他说你只要拿着笔就行了。所以拿了一支笔呢，就画出来一条看起来像龙一样的，看起来很比较狰狞的那个画像出来，有须有什么东西的一个像出来了。后来向虚云老和尚求戒，虚云老和尚为他受幽冥戒，然后呢他呢也就同时就这个也就皈依在这个虚云老和尚啊门下。我看了这一段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我们把它解释成比较容易了解的，就叫做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但是那个是对在家平常日常生活用来这么讲的。你要学佛，你要注意基本的戒律要有，基本的戒律有。我说你要修在家居士，你要修做那么样子的彻底的啊满分戒是办不到的，那么你就修个多分戒吧。但你要修个多分戒，就你的多分的范围，你要守住它。最起码的家庭的功能这一戒总是要守住吧，是不是？最起码伤害不去杀，不去残酷，不去暴力，这守得住吧，是不是？最起码不盗取东西，这守得住吧，不贪守得住吧，最起码我们生活里头淫戒守得住吧，我们不做越轨的行为应该守得住吧，啊，不随便的两头去穿梭去讲一些啊话，这种守得住吧。我们自己不吸毒不麻醉自己，这守得住吧，不被酒败守得住吧，守得住，这些你能守得住就行了，这在你的居士身里头这些就够了。但是也不容易啊，任何听到闻到铜臭味道的时候，有的人心就动，看到美色的时候，有的人心会动，看到听到想讲的话的时候，心就按捺不住，又要讲，也是心会动。所以心会因为动，所以根本没办法。我们自己呢要知道，你心会动就失去护法神，你心能够真正的守持的基本的境界，那么护法神就是安了，你就安了，你的家庭功能会很好，你的精神生活会很好，你这个家各方面都会维护的比较好，这是起码的条件。我看了很多啦，你说这小孩子为什么会如此，这小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相信每一个孩子家里的人都会带着业力来，所以没有两个小孩子完全相同的。不过说真的，你这个家基本的东西维持得好一点，他的业力重了来了，但是他也不会发得很厉害，他会被你的戒转得好些啊。那么这个是讲说持戒足哈，持戒你就能足，足也表示你那个这样很圆满很满足的意思。你看精进足，你看你精进本身就会足，你不精进就不会足。我做了这么长的心理諮商的经验啊，我确实老实的告诉各位，那个人啊内心里头比较精进比较积极，什么事情主动性比较好，说的怎么样一点，就是说比较有责任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个人他一定会感觉到他自己比较丰足。那相对的，一个内心里头觉得比较丰足的那种人，他的责任感也比较强，他的主动性也比较好。有人就这么说，说不，一个人如果知足了，他就不努力的。我告诉你，那不是，那不叫做知足。通常一个知足的人，内心都会比较丰富感，丰富感的人，他的主动性都会比较强。那个所谓知足的人，有的人是什么？是放弃呀、啊，他不叫知足啊，他把放弃当作知足是错误的。放弃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哎呀，我知足常乐了，我这一点点这样好了。这样的说法，他会慢慢的走向断灭，他不叫精进。真正知足的不是这样，真正知足的人，他是反而会精进，因为他知道周边的东西很丰富，他反而有比较好的生活态度，欢喜心真的来，所以他的精进的条件都会比别人高，他的主动性也会比一般的人要好。有些人他们锲而不舍，我们发觉他在对他的生活也很满足，你看那个人，你看他那个人的样子，他就是不会觉得很匮乏的感觉。有的人你看呢、啊，他觉得很匮乏，可是他又不想做，你知道他内心里头是什么吗？长期的去看，他是一种病，但他老是在这个自我对话里头是这样一种对话，你看我要拼给你看，可是这件事我办不到。拼给别人看这句话的后头就是不知足，然后我办不到呢，就是自己没有能力，积极性就输掉了。我们看到蛮多的年轻朋友，他是发生这种问题呀、啊。他突然间说他不读书了，不是突然间不读书，他长期以来就在他的生活里头一直都比较缺乏一种精进的力量，所以他那个脚步常常都是停下来的啊、哦。他一会儿想东想西的，有些年轻人哦，他真的是这么说哦。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制度不好。嗯，那我说那哪里的制度才好？美国的好。我说那美国怎么好呢？他可以自由发挥。我说你以为美国通通可以自由发挥吗？你如果想知道，我问美国的朋友小孩子回来的时候，我请他跟你谈谈，看美国是不是自由发挥。他们还是很拼的，美国的高中生一样很拼的，不拼的也是一样垮下去的，一样很认真的读书的。他一样作业很多呢，高中学生作业很多呢。哎，他是小学真的是比较轻松，但是其实讲我们现在小学真的很负担很重吗？不会啊，小学生现在负担也不重啊。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我们负担的有多重的问题，是他根本就失掉了一个精进力的问题。所以菩萨能够有精进力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够啊，这个能够远行的这条腿，这个足呢也就很强，能远行也表示他能丰足才能远行。一个匮乏的人，一个很脆弱的人，他没有办法走出一种宽远的路出来的。对，神通足。什么是神通足呢？有一次我听星云法师说法，很久以前了，他怎么说？他说其实什么叫神通，飞机会飞就是神通。他问我们说那飞机从哪里来的？研究出来，所以研究就是神通，思考就是神通，察觉细微就是神通，入禅定从移门入就是神通。神通不是什么，如果你把神通看作说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我要来先学神通，师父老树这样子提醒，学神通学不成变鬼通你就糟了。所以有一段日子啊，我刚跟净空大师学佛的时候，我会跟另外一位师父谈到神通，他还跟我讲了好多神通的事情，怎么样可以有这种神通，稍微提了一下就距离我家不远的。我后来把这问题拿来请教跟师父谈，师父很正经八百的坐在那个地方说，谁告诉你学神通的？神通最好不要弄，你不适合学神通的。 神通没弄成，弄完了又变鬼通，还真麻烦。你最好的就是好好的试试，去啊，通解经义啊，你应该呢，在义理上去下功夫，修行义理一起来才好。你不要去弄那个神通，但是要神通足是什么意思？其实神通足，真正的神通足，只要你执着在那个神通里头，神通足就没有了。他要你神通足的意思呢，是你有了神通之后，你也是你的脚在那个地方，你的感受各方面看得清清楚楚，还是在那个地方神通足。我们神通了以后，不可以就赖在神通那里，你的脚踏实地的在那边看清楚，那是神通足。神力足，你有了这个神力，这神力呢，是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所需要的力量，我们去化度众生所需要的力量，也就是你见及理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化度对方。这事情很简单的道理啊。我们要教一个学生，要教一个孩子，他一定要身教。哎，不要讲学生跟孩子啊，夫妻之间也要身教呢。夫妻之间也是身教呢。哎，你看你待他的态度跟他对你的态度，这两个人互相身教啊。我们这很多都没有啊，只要求对方啊，自己的脚都不到那个地方啊，是不脚踏实地啊，所以他没有神力啊。所以有人讲，哎，你们夫妻怎么处得那么好？哎，你们有神力，他学佛学完了有神力，你以为是什么神力啊？念咒啊，念得来吗？不是啊，是神力足啊，他到那个地方啊，你看身心足，你看那个身心，什么叫身心？是回过头来我们的心。我们也是脚踏实地到这个身心来，我们的心有一层是在上头的，有一层是在深度的那一面。过去给各位曾经比喻过，上一面就好像这个瓶子里头拿一个小的试管的那个瓶子，你把它倒一些水，再倒一些油，油浮在上头。浮在上头的这个呢，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你的种种的思想意识的流动都是浮在上一头的。但是他要告诉你，那些东西它不是真实的，真正的东西是身心，是底下撑着你能够不断的源源不绝给你这上游的上头的这一层东西力量支撑，给你回馈的是那个身心。你呢也要能够回馈到那身心，你自己也能够回到那里才行。我们在生在这个平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也经常会这样感觉，你的身心的部分是不是你能察觉得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用我们小的时候对待人的一种方法，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非常依赖父母，可是我们依赖父母，这个依赖呢，会永远的、常常就存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变成一个电脑里头的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常常呢，就从这里用这个软体来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事件。我们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依赖的方式，依赖别人会给我机会，依赖别人会给我夸奖，啊，依赖别人会给我一种温暖。那么我们自己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掌声，我们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够给自己一种力量，我们没有想到他老是依赖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在碰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他就想着为什么你都不考虑到我，但是他忘掉了他自己应该自己也能考虑到自己，所以你都没有考虑到我，所以我死给你看，所以从楼上跳下去，就自杀，就这样发生的。你都不考虑到我，所以我现在堕落给你看，他就堕落了。可是身心的部分他没有看到，他还是依赖。可是你如果到了身心去看看，去检查清楚，其实自己是用一个儿时的一个简单的观念，竟然用这个东西要来处理这个复杂的人情事故变化很厉害的一个周遭的生活，尤其是一个成人世界的生活，这怎么可以呢？小的时候是可以赖给父母亲 啊，看他一定要呵护的。大了以后，周遭的人不是父母亲呢、啊，情境不同呢、啊，他没有从那里真正去察觉到自己心灵深处里头也埋下了一些过去错误的、过去所使用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而我们就直接的就引用那些来用在目前完全情境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要有身心的意识，是说这个人他也能够察觉得到他的过去的一些经验也经常会反刍回来，他知道当时的情境跟现在的情境不一样，他知道处理事情的方式再不能够用过去的那个东西，过去的经验只能拿来现在做参考，而我现在应该更能够从我的自己的清净心里头去直接能够浮现出我们啊具有创意的解决办法。那些东西是身心足，我们心灵深处里头都具足那些佛性，都具足这个力量啊，它永远是用不完的，那是身心足。监视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愿的，学佛的人都要发愿。你每天来这里的时候唱开经偈的时候，你发了愿，你知道吗？愿解如来真实义呀、啊，那就是你发了愿了、啊。你别以为说没有啊，我没有发愿啊，你已经发了愿了。可是你发了愿，你就不知道你刚刚发了愿，你只是跟着大家唱了而已。唱完你不知道你自己发了愿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发愿的时候，你没有自己真的发了愿。所以你一到了这个法会的那里，能现在在这个佛寺里头啊，在这个办法会，你在这办法会说我现在参加的啊是这个拜忏，那我来拜忏，你也跟人家口口拜，拜完了以后你一点忏都没有，你说你已经拜忏了，但是呢你根本没有拜忏，也就是说你那个誓愿啊没有到，所以誓愿也不行。随顺这事情也是一样，必须你人到那里，你能真正能够跟你周边的人随顺，那你这个脚踏实地才到那里，所以随顺才足，否则随顺也不足啊。你说啊，好，我们随顺吧，大家都说选某某人就选某某人，那叫随顺了、啊、不，这个绝对不会是随顺足的，你一定不能远行，这国家马上就被你弄垮了，因为你会选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领导了，那不行。学佛的人要做选举的时候，你不能随顺了、啊、你要怎么样？真正的随顺足是什么？是我的脚踏实地到那去看看，哎，他的这个证件是什么？这个人他一向能给我们做什么？你说哦，那大家都觉得他很好，你是随顺呢？不是随顺大家都说好啊，是随顺这一件事情的真实啊。所以主要到那个地方才有真正的随顺，要不然好多人都怀疑我们佛门，说哎，你们都讲随顺啊、哦，要恒顺众生，那坏人来了你都跟着他走，都恒顺啊，大家说啊，你们的这个福报通通都我通通要了，你都随顺了，那不就亡国了吗？我说你弄错了，我们的随顺的意思是随顺足，是随顺才得到这个满足啊，随顺呢也才真正做到随顺的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脚踏实地的要在那里去随顺，去看清楚是脚一定到的乐法足啊，你一定也是，你要听闻佛法一定要自己来。我们有时候会说有同修来跟郑老师讲说，郑老师，我一个朋友他好难过，我来替他问一点办法回去给他。我说这没有他到是不行的，你毕竟是你，他毕竟是他，这怎么会问得来的呢？现在连医生也不肯给你开这样子的药了，他一定要诊断诊断才行的。所以那这样不是乐法族，乐法族的自己真正到那里 你亲闻过，你来了，这乐法主，其实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你没来，你说我一次没有来，我听个录音带好了，那一次你去回去录音带听一听，你觉得跟实际现场啊觉得不一样。为什么？乐法族，你的族在这里啊，你人到了这里不一样的，你用听的当然也是一种族，但是挂吉他了，没有完全踏进去了，也是族了，是不是？但是总比不听要好，是不是啊？但是乐法族啊，法语族，修行族啊，你看法语，你要布施法语一定要你去，可是你呢要去接受这个法语，也一定要你自己到，修行也是如此，所以这叫菩萨族。只有菩萨这有这一个族，那你才会真正的圆满，那你才能够真正远行，你到哪一个地方去都不会说你内心里头想要，但是你做不到。我们的心灵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如果想要有一个东西达到某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根据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脚踏实地的真实的评估过，认为自己可以到那个目标来定这个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达不到会回过头来让自己常常感觉到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这种挫折会使自己很不满意，会使自己很不满意，会不满意自己，甚至于不满意家人，会不满意家人，那就是因为他根本不设身处地，没有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我们两天前呢，在谈这个如何来推动亲职教育，就是任何一个做父母亲的人都应该很称职的扮演他做父亲和母亲这个执施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这个师大有一位范教授呢，他就提到这个事情，因为今年呢慈济办了这个亲职营呢，就是由他来主办，他呢就硬把我拉下去，所以我也要去。那今年寒假他要办一起，他又把我拉进去了。那他怎么跟我说呢？他说有些小孩子在还没有参加这个亲子营之前，我们给他做调查，我们就发现他跟他父母亲之间的一个距离很远很远的原因是什么？是他根本不了解父母亲，这主没有到，是不是？他不了解，而且才会很多的冲突，而且他呢会对父母亲的一种虚索呢会无度，不只是金钱的虚索啊，给他方便，给他一些这个他所要的一些东西，他虚索无度。可是呢等他去了一个礼拜的亲子营，前面两天过去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们跟父母亲在一起的，他们一起的歌唱，一起的自己有共同的愿望，他们一起啊，那么这个去参与一些团体的活动。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慢慢的感觉到他自己的母亲在这个团体活动所讲的，父母亲所谈的，跟他自己呢啊，实际上对他的了解却有一段距离。他慢慢感觉到这个距离被拉近了，他感动的说，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那个团体小团体里头，他讲出他真心话的时候，小孩子感动了，那就是把这个距离拉近了。就因为这个距离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才办得到，否则根本办不到。过去那么我有过一次经验，那就是说有一位大学生呢，他甚至于呢对他的母亲这么讲，我看到你我就讨厌，我以你我感觉到没有光彩，所以我的同学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出现。可是他所用的钱 是父母，是母亲给他的，他所需要的东西是母亲给他的。你说他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他的那一双足根本没有踏在他母亲周遭，每天那么早就要去做一个小生意来维持这个家庭啊，他应该去也去做做看才知道啊，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帮忙啊，他的脚没有去，所以他永远是如此的匮乏，他连亲情都匮乏。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好多人要找我的原因，我也被找得走投无路了。因为这个大孩子他实在也不愿意去帮忙啊，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把他抓去啊，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妈妈真的想尽办法了，她的亲戚想尽办法了，连哄带骗啊，或者是怎么样才把这个小孩子真正骗到那里去参加那个亲子营的。有一部分是这样把他骗去的，骗去了以后一直要回来，但在第三天第四天以后眼泪才掉下来。所以你要做布施，布施也一定要布施足才可以，没有布施足也就不行，因为你脚没有踩在那个地方。可是要远行呢，不是只有足，要有手，有手跟有足才可以。所以什么叫菩萨手呢？菩萨手是施予的，菩萨手是去协助的，菩萨手是自己提升的，是菩萨手。所以你看菩萨手有什么？菩萨手信心手、布施手、先立问讯手、供养诸佛手、多闻善巧手、令超三界手、自于彼岸手、不令正法手、善用众福手、恒持自保手。这有十种手都是菩萨的手，你看看观音菩萨的手你就知道了。你看一会儿示现成准提菩萨，准提菩萨有几只手？准提菩萨有各种不同的造型，是不是？这个最多的手叫千手千眼。为什么千手千眼？因为它表示它能够变化示现啊，有这么多的手，那随时随地可以去助人，那随时随地呢也可以运用素材，全变也就好。所以千手千眼观音呢，是他的手上还画一个眼睛，还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每一只手所给或所予的，所给啊，或者是所得的，他都是在手上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是手。所以你要深信手，你要信的时候你要把东西捧在你的手上，而且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是深信手。人永远需要这一只信心的手，没有信心这只手根本抬不起来，没有信心也不可能会去帮助人，没有信心也不可能我们能够愿意把东西先舍弃，然后我才能够使这只手真正灵活起来。禅门常常做这样的比喻啊，我们的手一定是能松开，然后我们这只手才能灵活的运用。可是要注意啊，这只手能松开是要信心手啊，而这个信心必须要用法眼看得很清楚才行，有信心才这个法眼才这只手。过去给各位说过的啊，有一位商家，他在旅途当中有一天，他那个栈道很小，不小心的自己就跌下去了。就在跌下去的时候，他就抓到了一个树的枝桠，就抓住了。底下呢是山谷，上面呢要爬上去呢爬不上去。这个时候呢，他抓在那个枝桠上呢，那他就喊了：“佛啊，快来救我啊！”出于至诚，这一喊呢，他真的佛出现在他的面前。佛站在栈道上跟他讲说：“你现在要我救你，我来了，我又救你了。”他：“你快救我啊！”他说：“你应该把手放开，我才有办法救你。”他：“不行啊，我放开就掉下去啊。”他说：“可是你不放开我怎么救你呢？可是 他老是一直说他要他救他，但是他不肯放开，那是信心少。你没有这个信心，你绝对不可能把你攀援的执着的东西放下，你不可能的。我知道要放下这些东西真不容易，只有你真正深深的去检讨才知道要放下是很难的。所以深信守，不失守，你要不失这件事情，不失守容易吗？你要我再讲一次吧，我已经可以再讲第二次了。这讲堂啊，我们冯文简居士，我很欢喜听到他，而且我也非常欣赏，我觉得他是讲真实话的啊，一个修行人是要真实话才好。他说：“郑老师，我当时那多年前那个时候，家里哈、啊，所有那一点我也没有什么钱，开始做生意只赚那么一点点钱，就是这栋楼当时合盖下来投资都在这里，这一共就是这里11、12，它底下不是8层还是哪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活动的地方吧。”他说：“要把这东西捐出来当。”基金会啊，捐出来，要捐出来，可是现在实在是捐不出去。可是呢，当时呢又觉得捐实在是应该的，就把它和那个人就捐了。人家都说以捐布施为乐，他正老师布施出去以后，不见得那个时候很就是很乐，也乐但也不乐。我说怎么不乐法呢？不乐是说我在半夜睡醒的时候还觉得心疼。我说了不起，你这个今天跟我讲的这事情，就是我内心里头有的感受，就是这样子的感受。没有说布施完了以后会是让你很快乐的，布施完了以后一定会让你觉得心疼一段时间才叫真布施。但是你要布施手呢，就要看你这个手是不是真的肯布施，对不对？是不是你这只手真的愿意走到那里才行？否则的话，你要布施的东西还在你的口袋啊，还是布施不出去啊？你那布施的东西还在银行的里头，还是布施不出去啊？那就看你可不是肯布施啦，那布施手啊。我不晓得怎么样，我总觉得布施这件事情，只要你迟疑就布施不出去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布施并不是你一定把你的东西通通布施出去，但是总之你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某些东西需要布施的时候，你布施一点总是有吧。但是有的人就是不肯。为什么不肯？因为他缺少那只手，他只有布施口，他没有布施手。先立问讯手，你要问讯是不是要用你的手呢？当然要。所以用你的，你只要想说我已经学佛，我拜佛了，但是你学佛拜佛没有真正用手去拜啊，你问讯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着手去做啊。先问讯手，供养诸佛手，你看佛的那个手，这就是供养布施手啊，那只手这个手印啊，就是供养布施啊。那你看他供养布施就是这样，就是一定要真的手出去才行啊。哎，有人跟我讲说，你知道犯罪的时候手这样子跟这样子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会不一样呢？他这样是用抢的，那这样子呢？那这样是用要的。我恐吓勒索也是要，也是很重罪啊。不是不失手，不是恐吓勒索手，恐吓勒索手就犯罪了，是不是？抢夺手不是，是要不失手才行，是把东西放在手上要布施出去的啊，要供养的，要先立问讯的，是手，多闻善巧手。你说你要多闻，真的用耳朵吗？不，一定要用你的手，是不是？你的手表示你真正来了，你东西看了，你用手用脑都用了，这是要你的手。什么东西要你实际去执行才可以？那是你多闻善巧，是靠你真正着手愿意，你才能够多闻善巧。做任何事情，人家讲手段权巧手段，这手段听起来好像说都讲比这个 这个语言听起来是手段，好像觉得不好，但是手段很重要啊。你那手段必须是善良的手段啊，但是手段必须是活泼的、善良的，是能够随缘，能够别人能接受，来达到你的布施，达到你的法语啊，达到你这个真正啊善用众福，达到你这个恒持自保，都是要靠你这个手段才行啊。所以我们菩萨手呢，就是指的是自己真正着手去做，而且注意这个手段，我们能到那个地方，能够如此，我们才有宽广的人生，叫远行。能够如此去做，我们才有一种宽阔的未来，叫远行。也只有如此，我们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够适应，我们到哪个地方都能够不断的成长，那才叫做远行。能够远行的人，不只在娑婆世界，他可以在十方法界。能够远行的人，他不只是现在，他通于未来，所以叫做远行地。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也到，就讲到这里圆满。还是提醒大家，念佛的时候，心一定要收回来，内心里头一定要很平静的。如果你有一个念头，你想求，在共修会上求，都可以，但是只有那一念过去就好，那你就要让心完全的入于平静，那么心只有佛，让佛住于你的心，让佛到你的心地里头来，这个念佛，佛才真正进入了你的自己的心地里头，这个念佛的法门，大家要清楚才行。内心里头有了有一物，佛念的就没有地方可以住，你的心已经被别的东西占住了，所以你有所求无法，一个念头过去，那让心敞开了，让佛注入你的心灵的世界，在你的精神世界里头，那么它会流入一种力量到你的心灵世界，你会感受到那一份华喜，你也会感受到那一份真正的知足。我们开始念佛。